你们禁制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我们讲了三段哈，讲了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讲到这个归回安息，平静安稳。所以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认识神和认识我们自己。好，那我们又讲到这几个词，特别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这几个词，到底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好，那我们第二个观点，我们就讲到说，我们不要依靠人的力大，马的腿快。好，那就是要常常的等候。好，我们第三点就讲到，因为我们等候是神必施恩给我们。好，那我们在他面前，我们甚至什么都不用说，好，我们就会明白，好，神就会得着开启。好，就是所以我们就讲到这三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往下面讲后面几个观点哈，讲到后面这个经文哈，那我们今天继续讲第四点，就是讲到要这种非常的求告，哀鸣求告，就完全依靠。好，而不仅仅只是因为我们就在讲到这个宣告的这个问题。好，实际上宣告神的话，宣告神如何看待我们，这个都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而且你的宣告的话语是从神来，而不仅仅只是在外面去模仿别人的祷告词。别人的祷告词再属灵，那成在你的嘴中如果只是有口无心的话，还没有办法变成一个能力。所以好，这第十九节就讲到说，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好，所以我们真正的是像真心的向神哀求。好，那如果是这个我们需要什么，好，我们这个当我们发出哀求的时候，神必听见。好，那注意在约伯记里面出现类似的词，就是哀求的声音哈。好，那在这个大卫这个求告神当中，求告神在悲歌中求告神来拯救自己的时候，也用了说为了生存而发出的哀鸣切求之声。好，所以这个所以在这种完全没有指望的处境当中，我们是这样去求神来帮助我们，这样的求告声神必垂听。好，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为我的孩子的事情，我在神的面前真的是哭过很久。好，那我相信神的医治，但是我就跟神说，但是因为是孩子的那些这个就是他们因为自闭症嘛，他就会一些尖叫啊，一些很不好的一些习惯呢，会让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哈。我就跟神哀求说，这样的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好，我就跟神说啊，这要等多久？因为我知道你会医治，但是我真的是等不下去了，我真的等不下去了，我很痛苦哈。我就跟神说，虽然我很希望神马上医治，但是这个马上的医治没有来。那我也用了很多别人的祷告词，我发现不工作，我怎么宣告啊？口干舌燥，我都没有办法。 那我就跟神有一种哀哭哈，我就是跟他讲说，我真的是，我就是希望我说神啊，我希望我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你必然垂听，因为我的里面的那种哀求是发自我内心的呼喊，哈，所以这个是不是用别人那种有口无心？你不能是有口无心的这个去这样子宣告，但是你自己却做自己的事情，自己啊还再去找专家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就停止找专家，好，我也就只跟神说，我说神，你要告诉我，你要来帮助我，你要帮助我，我该怎么办？我面对孩子的这样的一些他的一些身上的一种那种软弱的情形哈，那这个给这个常常让我面子下不去哈，我这最大的是我的面子啊。好，那我该怎么样办？好，我就一个，我就是用我的哀求，好，我就问用我的哀求，我就想说，过去以色列人回头，不管他过去做了多少的错事，他们回头来呼求，回头来哭泣，神就垂听。我说神啊，你也是一样的，你也来会垂听我的话，我的呼求，因为我是你的孩子。哈，哪有一个孩子像来求父母的时候，跟父母诉说哭泣的时候，父母会不管？除非是这个父母没有能耐，没有能耐。我说他是神，这位神他是全知全能，好，没有什么能够难住到你的。我说到这个小小的意志又有什么关系？好，所以我呢，我也在里面呢，我也常常的就在里面开始哭求哭泣了以后，我里面就生发出一种信心，我就开始为我的孩子宣告。我说这样的这种医治要速速发明。好，那我也为这个孩子去进食祷告。好，那进食祷告的话，我并不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哈，我就是饿的你给你看，你看你会看你这个答不答应我的请求，不是这个意思。我进食祷告是完全的，进食祷告的目的实际上是意思是完全谦卑我自己。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进食祷告的时候，你进食就是发现身上的软弱，完全外面的人的力大马的腿快你就做不到了，因为你已经在一个饿的情况下嘛，就很软弱。我就跟神说，神就说，我跟神说，我软弱在你的面前，我软弱在你的面前。好，那这个，求你垂听我的哀哭的声音，你垂听啊、我向你倾心吐意。所以我发现，进食实际上不是逼着神做事情，而是跟神来建立一个关系。好，会让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会加速。好，所以进食的话，我觉得进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这要跟你的一个集体的，在一个集体的水流里面，好，你看大家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牧主先锋教会有这个每个月好的头第一个星期一和星期一到星期三，好，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到星期三是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好，那我呢就选择这个呢，就说神，我来进食，在你面前祷告，好，在你就是不是让你来为我做事情，而是说我要来进食，为你与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那所以呢，我在想哈。后来这个牧主先锋教会后来慢慢就没有提这个事情了。好，我就发现呢，我后来也没有再做这个事情。后来我就发现我里面的这个对神的渴慕就减少了。好，那这个所以我在想说，实际上可能我们在网上是不是因为我最近看到有人说提到进食哈，有的人甚至去跟别人的房间去这个去一起进食，但是我就发现很多地方对进食的教导不太完全。好，就是进食都是为了祷告事项啊，我们来进食饿肚子，然后呢就要求神来垂听我们的 祷告。好，那所以呢，所以我就看到，就是我希望就是我们以后的话，我们的进食祷告，好，最好是跟随着我们这个网上跟随我们3927，好，这个是要有一个这个一个集体的恩膏，否则的话，有时候你个人进食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进不下去，好，要不然就成了饿肚子，你因为没有一个教导哈，所以我在想说呢，我们从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我在想一想从什么时候开始选择哈，我们可以来这种每个月我们也搞一次这种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哈，我们要那但是在这个之前，我要想做一下这个分享有关进食方面的一些教导。而不是你自己就这样跳上去，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因为有同工就跟我提到说，哦，有的人在跟随别的房间去进食，哈，那我呢觉得啊，这样子的话，你等于就是你没有在跟随一个3927的整个水流，你去跟随别人的水流，好，有时候就容易就是很多的一些因为我也不知道别人房间的情况是怎么样，好，我告诉你的也不知道他们的教导是什么啊。那这样的话，你会在一种两种不同的教导的里面，你会觉得里面有抵触，好，甚至慢慢有时候觉得彼此的教导会有矛盾，好，那样，而且我也不知道，这样子他们这样子做到底是基于一个什么？因为太多我看到太多的人进食只是为了饿给神看。我要这个为什么到带到啊带到这个我就是饿得不吃饭，然后呢求神你来祝福我这件事情，好，这种进食实际上是不对的，好，那我就想这个今天我就不讲这件事情了哈，那我就想这个我找个机会这个专门讲关于进食，然后我们3927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试着短时间的进食哈，我们开始呢进食，每个月我们搞一次这种这样的等候新郎的进食，好，那个因为我们过去这个在牧主先锋当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做的时候，好多挑起很多弟兄姐妹的渴慕，好，那个时候还有牧师专门的教导哈，当时闵文的牧师专门教导如何进食，好，我们也去读这个麦比口牧师写的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他的一本书啊，好，那好，这个是真的是来增加我们与神之间的，加速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亲密关系。好，这个合一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你要跟随的是一个3927的我们的水流。好，就是说你不要去跟太多房间的东西哈。那我现在也同时我也提醒一下其他的这个同工哈，这个各个群的管理员以及小组的同工，你要注意一下，有些人在专门去发别人房间的广告，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连接的什么，好，这样的人的话，你去跟他说一下，说不要再发了哈。那如果他不听呢，你就把他给这个请出去，好，可以这样子做，因为我们要保这个，因为我就发现每个群哈发的东西都很乱哈，各个群哈发到处的信息，因为。神的家，好，我们虽说家是一个大的家，但是每个家与家之间还是有它的一个管理的范畴哈，啊，对，因为我们每个家它有神给他们的特定的托付，每个托付是不一样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好，我到时候找一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好，如何的这个进食祷告与神，进食祷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好不好？好，那我这样子下一个我再讲哈，那我现在继续的讲哈，讲这个今天的信息的分享哈，那好，这篇信息他就讲到说你哀哭完了以后呢会怎么样，好，那会怎么样，他那个所以他就讲到以20章里面 他就讲到一个，实际上就讲到一个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他讲的二十节哦，这个二十节哈，那个不是二十章，三十章，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里面，他就往下讲说，主虽然以艰难为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教师。好，所以这个教师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个千禧年的这个教师，实际上指的是神自己。好，这样指的讲说主他会给你以艰难给你当饼吃了，以困苦让你当水喝了，是一种苦水啊。那这样的话，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慢慢的去跟随神的时候，好，你仍然不放弃的时候，就像约伯在困苦当中仍然抓住神，就像大卫像困苦当中仍然抓住神，这个时候神就必不再隐藏。你看到神后来向约伯隐藏了吗？没有，他后来直接跟神跟约伯讲话，直接的让约伯才发现说，原来我里面是充满了质疑，好，充满了质疑，然后完全的谦卑下来说，神啊，好，这个就在炉灰中懊悔，而不是说啊，你看我都是义人哈。好，所以神给我们艰难的环境，好，是为了给你一个祝福，所以就是苦难是化妆的祝福，是在这一点，苦难不能成为化妆的祝福。实际上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在苦难中，在炉灰中懊悔，完全谦卑你自己，去先求神的果和神的义，好，那只是在里面埋怨，因为那个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在旷野当中，在困苦当中，他发怨言的时候，怎么神就掩面不看，神就会甚至发怒，说你怎么会这个发怨言呢？啊，所以隐藏自己的，他当时就隐藏自己的意思是什么？隐藏的意思，这个地方的翻译实际上是抛弃他们。当你真的是发怨言，在苦难中发怨言的时候，你没有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就把你抛弃了。好，所以那当你真的以这个在苦难当中仍然跟随神，仍然等候他，说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相信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这是他前面的经文就讲的，他要施恩给你们，你需要的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所以他就是要这个，他要兴起，要好怜悯你们，因为是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他这个时候就不再隐藏，不再隐藏，他必显现给他的神，给他的儿女看。好，他就会跟给他的为儿女看，他的目的会告诉他什么？你的苦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所以就像这个《稳行高处》这本书里面，好，这篇信息，好，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这个小女子跟随她的牧者，好，然后她的牧者给她两个同伴，一个忧伤和一个苦难，让她牵着她的手往前走，她这个时候就跟随，她并没有说我才这两个人好难看的，我还去抓他们的手，这个多难呢？没有，她就是顺服了，去抓着艰难啊、忧伤和苦难这个小两个姊妹的手，往了天使，这是天使哈，完了有往前走，好，往前走，往前走，到最后走到必就是一个荣耀的地方，然后呢，发现他回头才发现这个恩惠啊，忧伤和苦难这两个姐妹，好，变成了恩惠和荣耀。好，所以我们也是的，所以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不是是宣告啊，这个我就是不要这个，我就要拼命宣告这个耶和这个耶克里斯格厄里耶和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不是这样的。你这个耶利哥城倒塌，你需要他的是因为他这样的用的方法，他是从神来的，你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说，我要牵着忧伤和苦难的手，我来面对你，神啊，你告诉我我怎么走，我怎么做。 好，艰难的路，你给了我同伴一起走过去，好，我就是跟随你，好，就是这样，好，所以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他就必引导你的路，他就不再隐藏。好，所以这就在21节他就讲到，你向左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震怒，要行在其间。好，所以这个是与神的关系有关系的。好，当你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只是宣告啊，我的孩子要得医治啊，怎么宣告都没有用。但后来我就开始来等候神，从来进食祷告说，神，我先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好，这些东西你都会加给我。所以我开始注重的是神，与神寻求关系。所以进食祷告最重要的是等候新郎的祷告，就是在那里跟神说，神，我就是来等候你，我等候到心碎，等候到这个我的里面都是那样的就是一个迫切的一个寻求。好，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去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来告诉你说，你这次震怒你要行在其间。好，所以我就记得我那个时候开始跟随神，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的时候，好，突然有一天，好，在我在那个时候进食祷告的时候，神就突然在我的里面就给我，也是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这个你这个神的这个医治的光要临到你的身上，好，这个医治要速速发明。好，他就讲到说，他要这个挪去向上的这个景向上的这个重恶，好，这样子，他就是让你告诉你这个是震怒，要行在其间。所以后来我就知道，我就这样子去，就是不再注视我的环境，不再注视我的孩子，只是向前来就是来追求他。好，我就是来追求他的时候，诶，神就告诉我，就说成了，神就在里面就告诉我说成了，他孩子的医治成了，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里面突然就是有一个确据，成了。所以说我在环境中间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就跟大家宣告，我就跟大家说，神在我里面给我的确据就是这个孩子的医治会在我的眼前发生。当然不是按照我的时间我的方式，不是按照我那样子去宣告啊，完了宣告两声，然后看着我的孩子改变没有啊，没有改变我又在宣告啊，宣告了口刚舌燥，不是这样的，而是里面有什么感动，我就开始用这种话诉说出来。所以宣告神的话并不是随便到圣经里面拿一句话去拿着宣告就有能力，而是任何你在等候神的当中，神放在你里面的话，也许是一段经文，也许是他亲自对你讲话几个字，不一定是完全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但是你很可能跟圣经是的话语是一致的，这个也是神的话，是你领受的神的话。所以这个时候你宣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走对了。好，他就说那因为你在听他的声音，好，你就听，你是说不管向左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震怒，你要行在其间。所以你是在跟随神的声音，跟随神的道路，好不好？好，所以他这个震怒就是指的就是神的律法所指示的合乎的一些真理的道路，他的百姓，他的儿女，你要行在其间。所以这也就是，所以当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要快迷路的时候，那些以色列奴都快迷路的时候，所以当我神的儿女要迷路了，好，神就答应差遣他的圣灵来引导他们，指示他们正路，并纠正他们的错误。只要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 看到他们要迷路了。好，神，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圣灵并没有住在他们的里面嘛，耶稣还没来嘛，弥赛亚还没来，所以他就是差派先知，好，差派什么，好，甚至是云柱火柱在前面，好，引路哈，好，这样子，好，这个所以就是让人能够，他也告诉神，你们就必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好，那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的，真的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是回转归向他，哀哭，在哀哭，好，在神的面前这个哀哭，好，告诉他说，神啊，我们错了，我们迷路了，是因为我的不信，因为我用了一些外面的方法去模仿很多外面的方法，我真的是不信，好，实际上我没有真正的从里面来寻求你，好，来寻求你，好，刚才我就一直在想，我刚才我在跟你这么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刚才我做的一个梦哈，我刚刚在梦里面，实际上我在梦里面是跟大家在一起，好，那其中的一个还有同工在一起，其中一个同工我是认识的，就是我们天国大使，好，我记得我们就是我就是在梦里面，我们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房间里面，好，完了以后，房间里面了以后呢，这个我们虽说那个房间里面啊，我们在那里准备我们要聚会，我们要聚会呢，那很多的人，就是外面的人已经，过去的人已经为我们把奖章，好，甚至把 PPT, 好，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房间的钥匙和什么样子，甚至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道具，各方面都准备好了，我们就要上去了，我们就准备去做干活，就准备要去服侍哈，就去好，就去有一个聚会。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我就跟天国大使说，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房间的钥匙出了问题。你给我的那个钥匙是别人给的嘛，是一个很古老的哈，一个钥匙，一个古旧的一个钥匙。但是我说，可是我发现这个钥匙的这个金属已经在发软，没有办法塞到门缝里面，一打开它就断了。这个钥匙或者就一层一层的断，他说对呀、啊、对呀、啊，而且我也发现别人给我们的那些东西哈，那些不管是这个 PPT 也好，好，很多东西就开始脱落，好，所以进到里面，后来我们就进到那个房间，发现这个房间里面不仅仅是这个 PPT 和这个投影机，都这些东西都开始在腐烂，而且房间的凳子也在开始腐烂。后来我们就开始说，我们开始一起祷告，我们不要去接受用别人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就一开始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看着有的人有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嘛，一个团体在一起祷告，就有的人就是就像在打枪一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像放炮哈，所以旁边的那些椅子凳子就开始在这个就是腐，它本来就腐旧了嘛，这样一放炮的时候，它就在就像这个炮轰了一下，一下子就开始烂了嘛，就平了。所以我在里面，我刚才做梦，我并没有不太清楚这些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我就觉得神在借着这个梦在告诉我。再告诉我，刚才实际上我本来想说这个梦我再想一想，并没有想到要跟你们分享，但是我刚才在讲解的时候，神就一直在说提这个梦，然后你想说这个梦我还不太明白什么意思，当我现在跟你讲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神就是明白，就说这个房间你不要一直去抓住你过去的别人给你的这些东西不放，很可能很多东西已经开始腐朽了，好，腐朽了，这样子你就不能常常说，哎呀，最好是别人给我一篇讲到的这个奖章，好，这个因为我这个梦里面是这个 PPT 都是别人准备好了的，我上去直接放， 好，直接放的话，后来我就发现我去放的时候，我还跟天国大使说，哎呀，我就常常掉线，好，这个从这个 PPT 这个切换到另外一个的时候，我说我常常掉线，就是这个电脑宕机，就是这样宕机。他说那个天国大使就说，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就是，他说我刚才放的还挺好的，为什么现在一放就突然宕机。所以神就在里面告诉我，就说你们不要完全的只是躺在别人的教导上面，因为有些东西你要自己去领受哈。啊，自己我就想起了上次回国有一个实际上我在大庆的时候有一个牧者就跟我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这里有一句话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内传的哈，他说有句话就是说你不能，因为我们吃奶，我们要吃我们母亲的奶嘛。他说你吃了母亲的奶，到时候你又有孩子的时候，你就不能用你的母亲的奶去喂你的孩子，你要用你自己的奶去喂你的孩子。他说否则你就成为你把奶奶的奶去喂孙子。他说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一定会饿死。他一定要孩子一定要用母亲的奶去喂。好，所以他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他说你在传讲内在生活，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你要去，因为我说那因为这个内在生活哈，江妈妈所传下来的，她是你的属灵的母亲。好，他说当你去听的时候，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他说你不能把他这个把江妈妈的所有的信息全部整理好，照本宣科去练他的讲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他说那你就是把奶奶的奶去喂孩子，那一定会出问题。好，这个啊，所以他就跟我讲，好，所以这个话你听过哈，可能在国内传的。我听了以后，我说，诶，我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道理哈，是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我就慢慢越来越这个开始去这个短宣的时候讲到，我不再是整理江妈妈以前讲过的东西，而是开始越来越整理我自己的大纲，然后整理自己的东西。所以他当然还是大家还是能够变得清来说，这个我跟这个江妈妈所讲的内在生活是一致的，是一条线下来的，但是你讲出来的不再是照本宣科。所以现在我们周六和主日的分享，我也不去把他的讲的东西再重复一遍，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是你们已经听过了。好，那我一定要向神仰望，把神仰望给我的这一段经文是神给我，就我仰望的时候，神给我的说，你把这段经文讲给大家听。好，我说，那怎么讲啊？那你就讲，你就好好去读这经文，然后从这里面去领受神要向他的子民所讲的话。所以这个梦我就突然想说，现在想说，哦，原来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房间是突破的一年。好，我们进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用那个钥匙打开门进来，内在生活开着门，开门砖进来，打开了以后，但是呢，我们已经十年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要自己创新。好，自己创新并不是说我自己创一个真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那个基础上面，在你所以前所学的内在生活的基础上面，我继续的突破往前走。而且以前那个周金海牧师啊，我前一段时间我常常听他的讲道，他跟我讲，就是他常常强调一点说，所有的牧师都是人，而且他所有的教导不是100%的都是对的。他说那当然你要去爱他，但是呢，如果你发现某些教导上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好，或需要的，他说你是可以去突破的。因为牧师的教导那个不是真理，真理是在圣经里面。好，所以以前就有弟兄姐妹来告诉我，啊，可是我的牧师是这样教的。好，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他这个教导好像不符合圣经。我只是告诉，我不是说你的牧师是异端，没有这样说，我只是讲他在这个上的教导不符合圣经，那我就要向你指出来。好，然后我们要往前走。所以我们的根基是在哪里？根基是在主耶稣。 好，我们的根基是在圣经的话语。所以我最近好，神就在我的里面感动说，你要讲内在生活，但是你一定要开始注重圣经的讲解，好，开始注重，然后把它跟内在生活所讲到里面是融在一起的，好，所以就叫是这个神的话语成为瑞玛，好，而不是道，只是道，好，那所以那这个时候就是要寻求他的，就是那个，就是一个能够听到他微小的声音，就像这一节圣经里面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震怒，要行在其间。好，所以神会借着异梦或者异象，甚至旁边人跟你讲的话来告诉你，你要突破。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拿别人写好的祷告词一直宣告一直宣告一直宣告，因为我告诉你，那个像和尚念经一样的，可能对什么人有帮助，对那个不知道祷告，不知道如何祷告，好，或者是根本就对祷告完全就是没有概念的人，他可以拿了那个去入门啊，照着练一练，练完了以后呢，再用自己的话语把它说出来，这个样子的话就帮助你学习祷告。好，但是你会祷告的人绝对不是那天天拿别人的东西宣告两下，然后你就期待他会成就，不是这样的。好，就不是这样的。好，所以那个箴言里面三章五到六节，你就讲到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有没有跟你说啊？去拿人家的宣告词，你宣告一下，我就指引你的路，不是这样的。他要你凡事说，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就是说，在你目前现在你要做的所行的道路上面，你要认定他。好，就是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好，把广告词写好，然后去挪别人的东西拿来去宣告。好，你是要专心来仰赖耶和华。那这样的时候，他你向左向右，他就有一个声音就会告诉你，就会告诉你一个微小的声音就会告诉你，你要这是震怒，你要行在其间。好，所以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是在所行的每一件事上。每一件事上，所以好，那所以我就觉得神今天在我到这个地方，这个这样子让我突然想起这个梦，就是告诉你，你真的是需要突破，因为我在那个梦里面，我并不是所有的东西全部被腐烂的打掏了，因为有的东西还在那里放的，只是我们在宣告宣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看着有的人好像在他的口中的话语就像炮弹一样，把旁边有些东西就给打碎了，就打毁了。好，所以这个就是他的话语，是他不是照着别人的话语去练，只是我们当时在为这个房间，好，为我们的服事在祷告的时候，好，这个话是从里面而来，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好，神的话语那个感动也是神的话语的一部分。好，就是从我们里面的一个 rhema。 好，所以好，那所以那我们这个所以你也知道，所以你就是有时候也发现，当你遇到你的一些障碍的时候，就像我们开车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实际上我们也开车很努力，我们做得很努力，但是我们进入了死胡同，我们就要往前走。我在那个梦里实际上我很着急，因为聚会快开始了，然而很多的东西，我发现很多的东西腐烂没有办法用，好，别人预备好的 PPT 没有办法工作，怎么办？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梦里面看到说这个啊，这个天国大使就很着急说啊，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呢？哈，我就后来说不管了， 不管了，这些不管是座位也好，这个钥匙也好，不管是什么，反正我们已经到这个房间来，因为已经进到这个房间了。钥匙是我把它打开门，好，但是这个钥匙的把给断掉了，门是开了，但里面的东西都开始腐烂了。好，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开始祷告。好，这样祷告，所以呢，无论你向左向右，好，那不管你觉得现在走到一个死胡同，好，那你或者是你觉得，哎呀，我的婚姻也死气沉沉，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已经到了一个停车场里面走不动了，好，那我的工作没有前途，我的健康也出了问题，你这个时候该怎么办？真的是该，所以这个就像一个。实际上这个时候就像一个人去参加这个钢琴演奏啊，他平常都练习好了，所有的都预备好了，但是他一到当时他弹琴的时候，他需要发挥，对不对？他弹到前面他忘了下面的一个音符，你说该怎么办？他就难道这个时候他就灰溜溜的下来吗？不是的，如果他这个时候灰溜溜的下来，就因为这一个音符他忘记了，他没有办法，他开始无助了，就是无助了，那怎么办？好，这个时候，好，我那个时候啊，我因为前两天我是看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钢琴演奏家，他就到了这个地方，他弹着弹着。他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人应该是信主的，我不知道他到底信主，反正他这个人他就弹到有他忘了下面的音符，他不知道该怎么弹，他说难道就这样子就下来吗？手有就也就冻住了，在那个琴键上冻住了。他后来里面就开始说，没有关系，你忘记了下面的音符，你可以就可以安静一下，等候，就安静在等候神，祷告两声，然后从头开始，就是这样的，就里面就有这句话，让他从头开始。所以他站起来，好，向大家鞠了一个躬，然后坐在那个里深深吸口气，从头开始。他就谈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这个钢琴演奏哈，因为从那个以后，他就开始这个，他就知道很多错误哈，一些失败，错误就是失败嘛，你已经做了，无法挽回，但是呢，这个你可以冷静下来，重新开始，所以他就可以弹得比前一次更加的释放，就开始表现得非常的完美。我们人也是的，他常常给我们机会，就说你不管向右向左向右，好，你就在这个事情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他会在你的心里告诉你你该怎么走。就像我们3927到了十年了哈，这样子，神就在我里面就说，实际上这十年来，你们过去听了十年的内在生活，并不是突然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就借着这些信息，已经开始建立。好，这个时候你再走，你不能说，哦，我再把十年的路再走一遍。不是这样的，神就说，你这个时候要再的带领，在每一件事情上，你要开始来仰望他。那这样的话，你的房间才可能突破。所以这个梦突然给我的，我就想说，神要让我们3927突破，因为到后来在祷告的东西，有的东西在倒塌，但并不是这个房间，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被摧毁了，只是有些看得像砖头啊，我看得像有砖头石头一样，在地上一排排的，它就啪啪啪啪的就倒塌了，以后就成为一个灰烬。所以他要神要立要破，好，这个时候我们是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神在我们的里面的带领，好，所以是去做一些破旧立新的事情。破旧并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把它毁掉，而是说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基础上，我们已经在这十年的这个内在生活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往前。我们继续，最重要的是继续抓住一件事情，就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好，亲密的关系，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回到正路上面，我们就会像那个钢琴家一样，就美妙的弹完整首曲子，好，全体的观众就会为我们站起来，为我们热烈的鼓掌。所以，亲爱的每一位，不管你过去有多少的失败，你这个时候爬起来说，是的，我重新开始，我要走在正路上面，好不好？走在正路，所以我们往上，我们要开始，我们要规整，好，不要去到处去，这里去串一下，那里去串一下。所以那个弟兄姐妹，后来那个姐妹提到进食，后来我就想说，诶，这是我们往上好久没有提的，我们要有一个集体的恩膏，集体的进食祷告，而且要有这方面的教导。好，我们就知道我们进食不是饿肚子饿给神看，而是我们有我们要这个要神在我们里面感动的，好，要这个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好，所以那天我在仰望为我们这个房间这个祷告的时候，就说这个星期我还要分享什么的时候，神在我里面还给了另外一段经文，就是罗马书这个37:37-39节，就讲到说，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好，他就讲到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好，是高处的，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主在，是我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好，神让我就是告诉我，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常常有很多方面都是觉得，哎呀，神不爱我了，我又做错这个事情了，哈哈，我又这样子，我好糟糕啊！我很多人来跟我讲，哎呀，我好糟糕，神都不会爱我了。所以没有什么能够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好，那首先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是有出路的。所以这些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基督的爱在我们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不是我们啊只是看着盯着我们过去的失败，我们过去的罪，我们认罪悔改是对的，但不要一天到晚在那哭了以后不起来，还每天再认一遍。你的罪你认一次就够了，神就把你这个罪给涂抹了，你下次再有新的罪出来，你再认下面一个。好，不是你每天来到把你过去的失败再来认一遍。好，所以因为那个神是让我们认了罪就他就涂抹了，而仇敌的就是借着我们过去的失败来控告我们，说你看你这个样子，信主30几年还做这种错误，哈，让这种小孩子的错误，哈，神不爱你，哈，所以，但是你要知道，这节经文就讲到，耶稣，因为他已经靠着这个主基督耶稣，我们就是已经得胜有余，这个是已经，所以我们在一切的事上，我们必须领受基督的爱，他的力量，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已经他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仗还没有打，已经决定胜负了，而且是得胜有余。好，所以你不是精疲力尽的得胜啊，打得累，好，而是已经得胜有余。好，是靠着这个爱我们的主是怎么靠，就是意思这个靠着实际上是经过的意思，你经过与神，你经过这个与神连接，然后你打了每一场仗， 你得胜，你去经历，你是亲身的去经历了，你就会发现这个是，结果你就会是得胜有余。你是靠着他，你是每一件事上你都经历他。好，在一切的事上你就得胜有余了。所以这个我们在不比我们面临的我们每一场仗，我们现在面临的每一场仗实际上不是让你来打的，因为这个仗已经打胜了。你是到今者，你是因着这个打胜的仗，即使看到这个环境，但是这个知道你这个环境已经被得胜了。这场仗不是你来打，是在你里面得胜者，就是安息在神的这个，神已经赐，就是甘息在神的里面。好，来安息吃喝吧，在敌人的面前他为你摆设宴席，是不是？神也在圣经里面讲，所以说啊，所以这场仗还没打，所以这种仗，这个在属灵上面很奇怪哈，你这个仗还没打，嘿，你就现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而所以这就是神要告诉你说，你不是你来打，好，是你就在他的面前摆设宴席，是个安息的状态当中吃喝，实际上是吃喝主基督耶稣他给我们的宴席，我们就在那吃喝玩耍吧，你就看着仇敌一个个的倒下了，不是你在打，是神在打。好，所以而且是得胜有余。好，所以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在他的里面站住。好，在他的里面安息，在他的里面享受。好，所以这个在他的里面因得胜而打仗啊，这个就是今我们要去打仗了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这个仗一定是得胜的哈，所以在他里面安息，好不好？所以在一切的事上，就是一切的事上，就是不是就是按就是说是在这个一切的事中，就是每一件事上面里面事的里面，我们都得胜有余。好，一切而且如果这一切的事这个还没有临到，那就是说呢，你也用不着去得胜，而是他指的是一切的事上现在临到你的事上，你到面前了。好，这个事情上面你在这个上面有得胜有余，但不是对你的忧虑来说，因为我们很多人好常常去忧虑，想哎呀，我将来要困难怎么办呢？我将来有逼迫怎么办呢？我将来有事情来怎么办呢？那个事情神不负责，那是将来在他的手中，你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今天有难了，到神的面前，哎，去在他的面前去祷告，你今天就得胜了，你明天来了，你再来，好不好？好，所以他就是在一切的事上，就在你一切所面对的这些事上，他已经得胜有余了。啊，所以他的爱，他会叫你胜过一切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危险。好，所以这是一种力量，所以可以让你胜过一切。好不好？所以他让你胜过一切，所以讲到这个你就不会觉得苦，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是苦难是这个是化妆的祝福，所以你因为是他已经为你打胜了，而且你是他让你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是吃吃喝喝耶。好，所以那你怎么会觉得苦呢？好，而且他会跟你他后面所讲到两段的经文，他都是讲到他要挪去你一切的拦阻与他爱的拦阻。好，所以他就在38节里面就讲到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他就讲到等等等等等等很多的事情。好，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与爱隔绝，所以他就把它分成了类，他就告诉你，对你从这些事情会，他这些企图 使你与神的爱隔绝的这些事情会成为你的益处。万事是互相效益，让爱你的人得益处。他就讲到的这个外来的苦难，他在实际上他比方讲到这个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赤裸裸的身体，好，危险的刀剑，像这些外面的苦难，好，他没有办法拦阻你与神的爱隔绝，没有办法拦阻你住在他的里面。好，他第二个类型，他是讲到你内心的忧患，好，就是是死啊，是生啊，即是贪生怕死。好，这是我们的人之常情嘛。他指的是这个，是贪生怕死。好，我们就是很害怕死了。好，他就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以后当我们那一天，我们不过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并不是死，我们只是在地上做完了一件事情，我们走到天上去了。好，是这样。好，他第三个类型的拦阻就是灵界的势力，比方讲到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特别是指那个，他天使实际上他也指这个堕落的那个属灵的权势，一个黑暗。好，这个也没有办法拦阻，因为很多在网上很多家人就说，哎呀，我有这个地方我需要释放啊，我那个地方都要需要释放啊。后来我在想着，哎呀，你能不能找个地方给我释放，我每天都在害怕。我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因为实际上你对神的真理不太明白，没有，这他都这个里面包括了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所有的黑暗的掌权的、有能的，他都没有办法拦阻你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回头啊，你赶快回头啊，拉着神的手，奉耶稣的名斥责你里面这一切的黑暗权势离开你吧，就这样，你要连结于神。好，这是第三种拦阻。第四种拦阻就是时间的考验，是现在的事还是将来的事。这些事情，这些时间的考验，也时间好的考验，只能证明神在这里做工。就像是我当时觉得现在的事，我的孩子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医治？但是当我回到神的里面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这是将来的事，神将来一定坐在他的身上，胜过超过你所求所想。医治是在现在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不一定现在的他的外面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按照你的想法成就。好，你就带着信心领受说，神，我相信你医治我了，好，我也会天天来为这个事情，就在你里面给我的确信来去宣告，因为将来的事你已经成就了，我现在面临的仗你已经打过了，你已经得胜了，所以我就起来。好，所以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而不是去照着别人写好的宣告词去宣告，因为你明白你可以在敌人的面前摆设宴席，这个是仗是不需要你打的，因为耶稣已经打过了。好，所以不要为将来而忧虑。好，将来的事已经在神的手中。好，这个里面的拦阻第五个类型，他就讲到空间的难处是高处的还是低处的。好，这样子，所以在这个空间的难处，还有一个第六种是这种不能理解的那种难处，就是说别的受造之物，好，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理解的。好，他讲到说，不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主基督，是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是在他的里面的。好，所以他这个里面，他就是告诉你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这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就讲到说，你就深信你所交给他的，交付到给他的，他一定保全。好，你所信，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啊，你也知道你是谁。就像我们最后这个一篇信经里面讲到，你要知道你的新的名字，你是神所喜悦的。好，这个是要在里面好能够越来越明白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身份是你里面的开启，不是外面的像一天天念经一样的有口无心。好，你要从里面好。所以这种很重要的这一点是，好，我们要讲的这一点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是挪去拦阻，我们要讲到是住在，最后一点就讲到是要你要住在基督耶稣里。好，坐在接的他别的受造之物是指的那一些莫名的出乎人所想象的一些事物，因为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理解，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但是耶稣他降卑为人，经历各种的试探和苦难，因此他也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他也会乐意来搭救我们。所以我们遇到了这种出乎人想象的事，我们也不用害怕，他会来搭救。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里面和这个，他就和这个四章十五节里面都讲到神耶稣他经历各样的试探和苦难，他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要搭救我们。好，所以你这个是一个信心的领受。好，所以所有的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只有一个缘故，就是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住在他的爱中。所以你住在耶稣基督的爱中，你就住在他的里面了。好，他就会把所有的属灵的奥秘要开启你，所以你的宣告常常是里面的开启来奥秘宣告出来。所以我今天好突然想到说，那个梦神要说你要提这件事，这样提，所以我突然想到说，神就是让我们来宣告，就是说我们过去的一切，好，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手上的那些都开始腐烂了。好，那些出乎人所想象的事情，好，都开始出现了，我们都不用害怕。好，不用害怕，因为神，我们就是要回到神的爱中，是永远不可，神的爱永远不会变，而且耶稣做了担保，他说永远不变就不变了。好，而且是万无一失，我们可以永远安息在他的爱中，不再忧虑，不再在这个惊怕。所以我就突然想象说，哎，这个神在这个季节要对我们三九二七说什么呢？就是要借着禁食祷告恢复每个月的等候新郎的禁食。好，那恢复我们与神之间的爱的关系，爱的连接，所以那一切的拦阻就不成为拦阻了，一切的仗就不成为仗了，耶稣已经为我们打过了。那我们就是在借着外面的禁食，我们里面呢，就这个啊，这个，就这个就开始就可以，就可以得胜了。好，我就在想哈，我刚刚在想哈，那我也许我这样子啊，那关于禁食祷告，我可能我从下一堆的这个啊。下一部分的这个下一期的这个等候神，好，我开始每天讲解一点点，然后我们为此来祷告，好不好？那因为我就讲解了一点点，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12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12月中旬，我们可以选择12月的第二个星期，好不好？因为我希望大家先明白这个道理，然后呢，我们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的一二三，就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我们三天的禁食。好，我会教大家怎么做哈，就具体的是怎么做，好，我就来教大家，然后我们网上一起来， 好，你不要去跟着别人跑，别的网上别人教导我不管哈，那我不负责任的哈，你要来听我。让我们这样做是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神的提醒就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用禁食祷告，再回到里面与我们这位爱我们的神连接，住在基督里面，专来吃喝这位耶稣。这就是在敌人的面前，我们摆设宴席，来吃他，来喝他，然后我们一切的拦阻，神就为我们挪去一切的拦阻，好，让我们活在爱中，好，住在让所有的拦阻都不能教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这就是神让我们3927爱神的心要有一个突破，好不好？所以吃喝耶稣。好，那我们下个星期，好，我们也开始听这个神做事的法则。第一篇就是讲到这个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好，我们自己也可以借着进食重新跟神来连接，好不好？那我们是第二个星期开始哈。好，我们今天再安静在神的面前啊，安静一下，说神呐、啊。我渴望你来开启我们的心，将我们的3927带入一个新的季节，一个住在耶稣爱中的季节。我们要来恢复与你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从祷告开始。神啊，我们过去，我们也许，我们都在外面去模仿别人，都在跟随别人。神啊，我不要回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感动，领受你给我们的爱，也领受给我们这爱的宴席。神啊，我们愿意跟随你，跟随你来带领我们这个房间，我们要与你重新与你立约，我们每个月月初我们要开始等候新郎的进食，神，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你来开启我们的心，挪去一切的拦阻，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啊，兴起我们3927，兴起我们3927每一个来到这里的网上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着祷告，借着禁食，借着等候，我们要来继续来跟随你，不偏不倚。 圣灵的爱继续在临到我们的身上，这爱是永远不变的。主耶稣已经为这个爱做了担保，万无一失。我们安息在他的爱中，不要忧虑，不要惊怕。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感谢，乃是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圣名。Amen。好，我里面突然有一个提醒哈，神就在我里面提醒说，这段时间我们开始等候新郎的进食哈。我们从第二个星期开始，因为我这个星期我想做一点先教导哈。啊，那神就告诉我，就说你们能不能放下一些这个忙碌，外面的忙碌，因为我发现我们有些房间，好，我们有些小组非常忙碌，外面各样的聚会太多，然后呢，就是像上班一样的，哈，叫卖，好，我要做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好，完了以后都在彼此之间都在分享的，就是做事情，你下一个，我再下一个，再，所以，如果这段时间有一些你觉得是在一些外面的服事的那种聚会，你实际上可以大致停一下，如果你的聚会太多，好，我不是说你停了不聚会哈，你的聚会。有的小组聚会太多的，你停下来，多多开始等候神，好，多多开始等候神，不要多多开始敬拜和等候神，不要搞太多的祷告聚会啊，因为我发现有的小组哈，就是成天祷告啊，忙得不得了啊，忙得不得了。后来我的学生说，他们忙成这个样子，他有时间听信息吗？他有时间去操练吗？好，好不好？好，那。所以过去我们原来过去3927比较跟随这个牧主先锋教会哈，那个时候他们都有这个等候新郎的进食啊，我那个时候也在，好，所以那里有，后来慢慢就不强调了，后来慢慢有甚至都不提了哈，好，完了不提了以后，我就后来也觉得说哦，那就可能不重要吧，所以我也没再提了，好，我也没再去做了哈，好，那这样子后。现在突然有人提起，后来我在刚才跟你传讲的时候，我里面有个感动，就说就是现在，你们要开始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从祷告，从禁食祷告开始，要恢复。而且很多来到网上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禁食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我的教导呢，我可能是这样子，我把它分成很多的小部分，然后呢，我在等候神的时候。好，等候神的聚会，我就是前面教导一点点，这个十分钟之内讲一点点，然后我们开始等候神，跟神来求一个这个进食的恩典，跟神来求一个关系，好不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知不觉的就进去了，好，然后你就知道了。好不好？那我们这样来的话，然后如果我就讲了一点点以后，我可能会到周六的时候，我可能会做一个完整的讲解。好，那这样的完整的讲解，那周六和主日，好，我们的主日，好，完整的讲解。好，那个等候神的讲解是一点点了，只是每天一点点了，但是最后的讲解是在周六和主日，好不好？好，那这样来的话，我们就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起来上。等这个周六主日完了以后，我们星期这个下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一到三，好，我们就开始尝试一下，好不好？好，那等候神就是9点钟开始嘛，9点钟我会讲一点点，但我们讲的不多了。好，那个不是主要的讲解，主要的讲解我会到周六的，我们是我是11点钟上来嘛，对不对？好，那我会讲解，然后星期天也是还是这个时候，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那我真的是很感谢神，神借着梦，好，借着旁边，好，借着旁边哈，就是借着旁边的人告诉我，好，这个就是这个 我们需要的，好，我们三九二十一，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好，这个就是你会不会很兴奋？神要亲自来带领我们，借着我们在这个，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内在生活上面去立根基。内在生活讲的也就是与主连接这件事情，在住在基督里，像这个内在生活的这个一个主要的一个这个结论，这个就是用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住在基督里，这就是内在生活。好，那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地方来，好，我们来一起来，好，我们来一起，而且呢，在这个根基上面，神要带领我们突破，好不好？你想不想突破？我们三九二七需要突破，好不好？好，是今日祷告是下个星期，等我讲解完了以后，我希望大家明白了以后，要不然你就成为饿肚子哈，那个不好玩哈，那个不好玩。我们要在一起，我们要吃喝我们的耶稣，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祝福各位宝贝睡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明天再见。